弟兄姐妹平安，4月16号占卜师及成为主领袖标题 Can you come down from the mountain? 你能够从山上下来吗？引用的是约翰福音12章36节，英文的直接翻译就是说，当你还有光的时候呢，要相信这光。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那第一段占卜师就说，我们都有感觉比以前更好的时刻，然后呢我们就说，我觉得就是自己觉得状态良好，适合做任何事，但愿我能够都像这个样子。但张博士接下去说，我们不是要这样的，那些时刻就是说你感觉状态很好的时刻呢，是一个所谓的洞见 insight， 就是你充满了见识洞察力的时刻那是当我们不觉得喜欢的时候，也必须按照我们的洞察力，我们的见识呢去活出来的时刻。当我们不在山顶，不在人生巅峰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是没有用的，好像你一定要在山顶上你才觉得你能够做什么。当你自己在那种平凡平淡的日子当中，那张博士说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好像就变成很没有用。第二段张博士说，你永远不可允许你在山顶上你里面被唤醒的那种感觉，你不可以允许那种感觉你被唤醒了，但是那是在山顶上，你可能有 一篇讲道或者一篇或者是跟圣徒相通什么，你有一些看见一些领悟那张博士就说，那就是你在山顶上的经验，但是呢你永远不可以允许那时刻你里面被唤醒的那种感觉呢蒸发掉了，逐渐消失了。你不要把自己放在架子上然后晒在那里，然后说想心里想，哇，这个我在这个如此美好的心境里面是多么棒啊。不行，你要立即采取行动去做些什么。即使你采取行动的唯一理由是你宁可不要。如果你在祷告会上神向你显示要去做某一件事，你不要说我将会去做，你就是要去做，那个做就是要去做的那个做，还特别写体字强调出来。你要借着揪住你的脖子，抖掉你肉体上的懒惰可能在你跌倒之后呢你要站起来。懒惰呢总是能够在我们渴望热望有一个山顶的经历当中呢可见。我们所谈的是我们计划在山上的时间。所以你看你谈的都是你的计划，那可是你的计划都不是在平凡平淡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你谈的都是那种在山上的那些时间那张博士就说，我们必须要学习你真的要学习根据我们在山上所看见的那种洞察力那种见识那种兴奋那种哇觉得好像被唤醒了，你必须要学习根据你在山上所看见的呢活在平常的那种所谓的灰色他还打了引号灰色的日子里。然后最后一段张博士就说，不要因为你一度曾经受到拦阻啦，受挫啦或困惑，然后你就放弃了，你要再次再努力再继续去重来，你要破釜沉舟，自觉后路，不给自己留后路，并借着你的意志一次这样一个作为委身于神。你永远不可以改变你的决定，但是你要确保你做决定呢是在你山上所看见的所学的这种亮光中你去做出这个决定的。那张博士今天的灵修内容呢，你能够从山上下来吗？基本上有几点分享。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不好，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好，甚至我们觉得前所未有的好。当你觉得你自己状态很良好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你好像可以做些什么，你可以好像预备好了可以去服侍可以去做这做那，然后你就很希望你这种好像对神的忠贞你这种在神的服侍上呢你希望一直保持这样。但张博士说 No，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如果觉得你状态很良好，你现在感觉就是说你有一种很属灵的经验也好，听了一篇讲道你很兴奋，你有感动有心动也好，那些时刻是带给你洞察力的时刻啊。但是那个洞察力重点不在于给你有这种洞察力，那种洞察力不是在让你停留在这种哇心情里面有这种洞察力，你的那种对自己啊，就是你对你自己啊，那种心智上停留在这种哇，你比方说你读了一篇神学啦，你上了一个神学课程啦，你跟圣徒相通啦，你读了一篇道啦，读了一本灵修书啊，你很兴奋，你很感动，对不对？但是呢，这些都只是带给你洞察力的时刻，可是那个洞察力的时刻呢，必须要去付诸行动啊，这是张博士要讲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当你里面被唤醒你苏醒过来的时候呢，那是山顶上哇，就是很兴奋啊，灵里面有看见，灵里面有感动，灵里面有心动，那是在山顶上的。当你这样被神唤醒的时候，张博士说你要采取行动。比方说你今天听了人家讲了一篇道啊，其实在这个过去的礼拜天4月14号是所谓的教会历史上的所谓的 Palm Sunday 棕榈树棕榈节，那可能你听了一篇让你很激动的讲道，那你就灵里面很激动啊，你就觉得好像有一个新的看见。比方说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讲的题目就是建造在，那是跟随着纽约救赎主教会，那他们4月14号就是根据马太福音21章来讲，就是耶稣他说经上讲的匠人所弃的石头却做了头块的房角石，这经你们没有读过吗？然后那法利赛人就很生气，因为前面的那个比喻是讲的就是那个葡萄园的家主人把葡萄园租出去，结果这些人就杀了他所派来的仆人，甚至最后连他差来的儿子都给杀了。后来法利赛人知道耶稣在讲，他们就很生气，就想要杀害耶稣。那从这里面就在讲，那我自己的讲到的题目就是你把你的生命建立在被弃的、被抛弃的、被弃的方角石耶稣这块石头他扎在谁身上谁就扎得稀巴烂，谁掉在这个石头上谁也摔得粉身碎骨。那耶稣他这块石头是被弃绝的，但是你的生命却是要建立在这块被弃绝的磐石上，因为他被弃绝，所以你才不被神弃绝，你才被神所接纳。因为耶稣被这个世界所弃绝，然后呢你就要知道你的生命是建立在这个世界所弃绝的这个磐石上，所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你一定肯定也要被弃绝，被这个世界，如果你要对神认真等等等等等等。当然讲完道之后学生们可能就会觉得很兴奋， OK， 你现在有兴奋了。但是呢张博士就说这个不是要你停留在哇你这个心智上悟性上听到一篇道看了一本好书你心里很感动很心动，你有 一种好像先真知灼见那个你就觉得太棒了太棒了。那张博士说 No， 你要立刻采取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你所听到的道，比方说我在挑战学生，你要把你的生命是建立在被这个世界所弃绝的这个磐石上，因此你肯定会被这个世界弃绝，所以你不要随波逐流，你不要跟着这个世界，耶稣是最美的。好，如果我们这样讲，你听了你很感动，那你就要采取行动，你就真的在可能你当下要做一个决定，你办公室里面有什么大家都随波逐流的时候，你能不能不随波逐流呢？这个就是一个很挑战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说你不采取行动的话，那张博士说如果你觉得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好，我好像就觉得这种日常生活闷闷的闷闷的，没什么令人兴奋，然后呢我好像期待一个什么一个分心会啦，一个特会啦，跟某个大师谈一谈啦，我心里面就很火热。张博士说这个是 我们渴望一个山顶经历中，懒惰总是在我们这种渴望当中可见。也就是说，你平常你应该努力的，你平常应该在日常生活这个世界里面是有用的，结果你没有用，因为你说我不在山顶上，我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属灵的经验，没有很特别，所以呢你就觉得好像日常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吃喝拉屎这样子。但是呢张博士就讲说，那就是你在没有特殊时刻，没有什么巅峰啊，你感到说你状态非常好的时候，你还是要活出来，对不对？趁你有这光，你相信这光，你信从这光，你活出这光。那如果你不能，那你就是懒惰。这是张博士说的。然后张博士又谈到下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曾经一度受挫，好像我们 TOS 曾经一度受挫这个人那个人，然后这些人呢自私的自私，自我中心的自我中心，不看重神的话，东家长西家短等等等等等等。当然你们都可以说啊，我做老师叮嘱你，我在扮演弥赛亚，是。但是我们想培养的，你说你来读圣经辅导，你读圣经辅导是干什么？当然是你自己先落实，把圣经的话应用在自己生命当中。如果你都不把神的话落实在你生命当中的话，那你学这个，你将来你去做教导，你去做辅导，难怪北京很多有一次有一个牧者，因为他们教会有一个神学生想来考我们神学院，然后呢就请牧者写推荐信。这个牧者就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他就有点欲言又止。我说您说吧。他就说他们教会呢有人要考。我说哦，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谁嘛啊。然后他就说，但是他有一些 concern， 有一些顾虑，有一些考量。我就问他说您请直接说吧。他就说啊，这个姐妹呢学了圣经辅导，回去之后呢就到处好像就是给教会弟兄姐妹啊或者同工啊就抓人家的根源问题。但是她自己呢跟丈夫的生命关系呢却就是有一些问题她不去解决到处逃避等等。然后她到处就拿着八大问题去定别人的罪，抓别人的根源问题。那我就说哦，那这很抱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第一是我教的不好啊，第二圣灵在这当中没有工作，第三他就真的只是头脑听过去了，觉得挺好的。这个就是张博士今天讲，你是这个听得很好的时候呢，你是在山顶上，然后呢你有光，然后你有洞察力，有见识，但你下山了你不能，你一下山的那种感觉就蒸发了，逐渐消失了，然后呢你自己只是沉迷在那种美好的这种心境，这种思想，但是你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会收这个人，当然我们是没有收这个人那我要谈的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些从神来的，比方说你学这个东西，很多人都跟我讲那个老师没有学圣经辅导之前呢，我都被派单然后去讲道，然后生命很枯干，结果呢哪一年学了你这个东西，那正是我所需要的等等等等，他的生命就感到很火热。对，但是后来呢退步了，你知道吗？那为什么会退步呢？就是张博士讲的，你已经不能从山顶上下来了，你退步了，你当时觉得挺好的，有这个亮光，但是你有没有跟从呢？所以张博士说在第一段最后说，我们很多人呢在日常生活的世界里面是没有用的。那当你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真的很感恩。为什么呢？你要付诸行动嘛。所以在付诸行动最后一点里面讲，如果你曾经一度受挫，然后现在呢神又给你亮光的话，那你要再度重来，而且你重来的时候要破釜沉舟，你要根据呢你在山顶中你所看见的所学习的这种亮光去做决定。一旦做了决定呢，你就不要放弃。那我就讲说，像我就说 TOS 学生就是这样，那简直是这不管你说什么，你有没有蒙召全职代职哦？其实我们这里不谈全职代职，你读你接受，你接受装备，那你就应该按照你被装备的你去活出来。重点是你要有这种心智去活， 活得好活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决定好，我立志，比方说我们以赛跑来讲，我立志 要得奥运金牌。我不是讲说我们都要得奥运金牌，不过神也这样告诉我嘛，对不对？在场上赛跑嘛，竞赛嘛，你立志要得奖赏，你立志要得奥运金牌，那人家就跟你讲一堆啊，说这是可行的啊，如果你怎么锻炼啊，你在饮食上啊，在休息上啊，等等等等啊，卡路里要吃多少啊，冰淇淋不能吃啊，哈根达斯要放弃啊，等等等等，那么你就会，你觉得这个挺好的，你就会付诸行动去练习。那可能人家练呢，人家练，人家咬着牙练，可能他就跑了城里的第一名啊、省里面的第一名。那你可能没跑第一名，你可能只跑第二名，不过没关系啊，毕竟你有采取行动嘛，是不是？所以呢，当我们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张博士就讲，如果你曾经一度受挫啊，那我就讲嘛，我们 TOS 真的是一度受挫。你看这些学生，当然你可以说我是扮演弥赛亚，我也承认啊，曾经就盯着学生。那大部分其实不是只有我，所有华人神学院真的在每隔大概15到30年左右都会重新探讨一次，大概一代吧就会探讨一次，就是说我们培养的这个神学生啊，我们培养这些人，到底这些人将来我们是只给他们知识呢？西方只给知识，所以像台湾神学院就常常在早期都批评西方神学院，批评那些牧者传道神学生这些将来毕业的然后做了牧师，神学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他们神学活不出生命然后就要看重生命？那一看重生命，问题是生命你在你读神学院之前，你生命就是那个样子。你如果在读神学院之前，你跟神的关系，你真的是愿意寻求神的，那么你读神学院之后呢，那个神学院的老师，比方说我们威敏，真的就帮助我们更认真，因为你认真，所以神学院这种对神的这种身在奥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种救赎的计划，这种神的创造，那种荣耀，哇，你听那个教授讲的，那简直是高啊，那高深啊，那就会开启我们，就把我们抬高到一种境界，就是说又把我们比我们没有读神学之前更往高度提升。但是问题是，提升之后如果你不用在自己生命当中呢？那这林慈欣牧师也讲过嘛，说真理，懂真理的人，真正懂真理的人，然后活不出来，然后就生命是分家。他说不是，他说这样子的话，按照圣经上教导，他根本就不懂。真正懂的人一定会活出来的，真正知道的。所以呢，看了这批人，问题一堆，然后你想帮助他们，其实在挺有意思的像北京门徒神学院，他们在面试口试的时候，哇，一排十几个人坐在那里，把你吓都吓死了，好像用这种威容的阵容让你觉得人家可是一等一的第一流的神学院。然后呢每个这个牧师都坐在那里，但问题就是他们只是在审核你，他们在问你蒙召，他们问你很多事。那对他们来讲，一旦他们录用了你，因为每个神学生说实在话，就像美国大学录用任何学生都有他们的考量，那我们先不谈，因为每个神学院有他们的方向，有他们的目标，有他们的甚至我觉得这个人我想栽培，但他现在不好，或我觉得这个人很有钱，我栽培他等等，都有不同的考量，那这个我们都不谈。我们谈的就是一旦把你招进来了，有多少的神学院的牧者老师真的就是会把他当羊群，像牧师那样在牧羊呢？我看很少，真的很少，大部分就是给你学问，然后呢你只要差不多不要违背校规太过分。如果你真的做了太过分的事情，比方说你犯了淫乱罪，你不认罪悔改，那如果校方知道，当然你就会被开除等等。但如果你东家长西家短呢？如果你是投机取巧型呢？如果你是做表面工作呢？我告诉你，像这一类的根本就没有神学院会去纠正你，因为 连他们那些老师也都是 很喜欢做一个运动有一个运动啊，然后开会有一个开会啊，什么恩典城市啊，然后就累积了很多的名，累积了很多名声，好像就是啊，什么我总会啊，被派到某一省的分会啊，我来调解你啊，其实都没有按照圣经之道，但是呢，回去又大吹特吹，结果总会人也不知道，对不对？搞得现在你就是好像就是将来的接班人，你就总会挺有位置的。然后其他人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生命都没有到啊，生命不到，然后就是很表面工作。那我请问你，如果当你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啊，碰到这种人，那老师们是不知道，或老师们也知道，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我就问我自己，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辅导，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应用，我想培养这样的人吗？因为我自己就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我承认我不好。其实今天在跟同学聊天的时候也讲了，你老说你自己不好，搞得大家都觉得你真的不好，然后你入阶层为主的时候又说啊，你脾气很不好，搞得大家都说你脾气不好，可是其实你并没有脾气不好，但是你就是不能容忍罪。然后你看到学生在为罪啊，真的他就讲嘛啊，大家都这样啊，那这样如果是骄傲的话，大家都骄傲啊，所以大家就骄傲有什么问题呢？大家都骄傲有什么问题呢？那我就傻眼了，我说是你自己希望我帮助你，那如果你希望我帮助你，那我点出来了你这个根源问题，就是希望帮助你回转谦卑归向神，你可以不受骄傲的辖制嘛。我很希望看到你生命成长，但是呢你不愿意。如果你不愿意那就算了，因为你没有做什么事情得罪同学，那万一你做了呢，我是不是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曾经在北京门徒神学院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事情，当时我们在教课，当时就有一个他是非常的聪明的但不敬畏神啊，很会读书的啊，那他就提了问题，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客座教授，我应该关心他们，我应该牧养他们。那我在课堂上我就说我们教你，比方说教你这个八大问题，就是帮助你自己有这个东西，你能够去反思你自己，然后呢辅导你自己。但是如果你要我牧养你，其实就这么一个礼拜密集的课程，我能牧养你到什么程度呢？我白天上课这么密集课，从早到晚，晚上呢两小时我备课，就算我再辅导你两小时，我可以不用备课我辅导你，其实也挺有限的，一个礼拜我只能一个晚上辅导你，所以应该是你的牧者。那他就很不高兴，就觉得说我做一个客座教授，我又教这个圣经辅导，我应该牧养他们。所以在这么一问一答当中，我就说这个是属于神学院跟你们自己教会的牧者。那他就不同意，那不同意我就说那行啊，那没关系，那我们就不用再讲了嘛。哦，他就一定要坚持。那我说行，那我们就下课吧。我觉得这样子再激动下去是没有意义的。我说那我们下课吧，那我就先回房里休息。我书拿了要走出教室的时候，他不让我走，而且他推我的时候，大家看见了，就等于说这个人真的，我是一个老师，你有点小小的暴力，那将来如果你结婚你怎么对你妻子？当然这件事情我也没讲什么，我只是说你不要这样子啊。然后我说请你让开，我要回我房间啊。最后他可能被同学还是班长拉开了，我都忘了。然后呢听说隔了不久他就被学校，因为这是很严重的嘛，不尊敬老师还推老师，你知道吗？还用力推我呢，你是一个男的，我是一个女的，我力气没有你大，你知道吗？那学校就出面了，就让他教会的牧者也出面。那教会牧者当然我们也认识嘛，那教会牧者就要他写一封道歉函，然后问我这样写可以不可以。我就说某某弟兄啊，重点不是他跟我道歉，重点是他的生命出了问题，他跟神。那至于怎么处置他，我说我本人呢，我没有任何意见，因为我觉得他是违背你这个学校的校规，不是他其实没有违背我什么呀，他只是跟我意见不合，他坚持的，那我不同意，他想要推我，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但是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出来，其实陈学森是很需要牧羊的。其实这个人他是很多问题，他就很想啊找到有人牧羊他。那可能学校老师都是教什么系统神学、圣经神学、旧约概论、新约概论，可能大同学们也知道他的问题，老师也知道问题，但是你只要不跟我们惹事就好了，所以好像也没有人牧养他。那他可能很需要别人牧养，所以刚好来了一个教辅导的，那正好你教你就应该牧养我、哦、但是从这件事情我就想起来，那我自己如果我们自己在神学院，你说 TOS 我怎么我是不是就像那个北京门徒一样，对所有来读书的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其实你知道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会是什么？当年有一个学生啊，我也去过他教会讲道，他就一个小教会的一个负责人，还不算传道，他来读神学院，眼睛明亮清纯，哇，我就觉得他很单纯，愿意爱主。那因为他很优秀嘛，哈，毕业了他就被那个反正就是门徒系列、高少流里几大系列，他就被他们那个系列的就留下来在神学院里面服侍，然后顺便牧会。那因为住家不在神学院那里嘛，所以他来回这样赶，很赶。那他算是学校的助教吧。有一天他就负责接待我嘛，然后我们在外面吃饭，他妻子他俩来找我。当时他们重点就是说，到底妻子就觉得你这样又在神学院又离家很远哦，时间上耗得很多嘛。当时我看他就很挣扎，我就跟他说了，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可能要真的好好考虑，好祷告清楚，服侍是服侍神，可能那有一些就是人的层面呢、啊，你要放下来。我当时其实有那么的一点点直接说，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注意这一点，不然以后你在这方面跌倒。结果呢，果然呢、啊，几年以后啊，他就很忙了、啊。在几年以后呢，他简直是不能被说，就是带他的老师的翻版不能被说，很在乎别人的肯定，很在乎名，很在乎面子。然后后来安利牧师了，那就更忙了，对吧？然后曾经就搞这个运动，搞那个运动。其实后来有其他的同学来告诉我。那我能怎么样呢？我只是一个客座老师，对吧？我已经，其实我在两年前我就看出来了，但是我毕竟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不是自己人，不是自己的学生嘛。那你这样你会跌倒的，我看出来，我怎么劝勉你？我劝勉你也要客客气气嘛，对吧？但是我客客气气你也听不进去，所以我就看到很多神学生现在呢都是有名的牧师了，但是问题重重。那我就是不愿意这样子，我就是不愿意自己带出来的神学生是这样。可是呢，等我去我才发现啊，为什么人家神学院，为什么北京门徒他们，为什么其他的神学院他们不纠正你的行为？只要你没有明显的违背校规，至于你的生命的问题，那是你跟上帝的事情，我们不扮演弥赛亚。对啊，北京门徒后来毕业了做了传道人，他们也是告诉他们的学生，告诉他们会有啊，就是说 TOS 呢这个神学院关了，那李老师你们学功课，李老师也学功课，李老师也学，不要扮演你们的弥赛亚。对，我不要扮演你们的弥赛亚，因为我也不是，我都再三讲过我不是你们大滚。然后呢，神也很恩待，神恩待在我自己反思这大半年，然后反思自己的生命，把自己跟神对症调整啊的时候呢，真的神我们也很挣扎，就是说那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但神就给我们托付，最后真的就像张博士讲的最后一段，不要因为你一度呢真的是被 block 被封锁起来，被阻拦了，然后你感到很 confused， 你感到很困惑，然后呢你放弃了。 Don't give up， 不要放弃，这是张博士讲，你继续Go after it， 继续再去做。然后呢，你要把你背后的那个 bridge 那个桥把它烧掉，就是破釜沉舟。哦，我真的觉得 神就是这样子在带领我，那我就破釜沉舟。第一次入阶层为主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太敢讲，因为怕，就是怕影响施工。但是现在已经做好预备了，已经破釜沉舟，反正大不了就是被主接回天家嘛，那就比我想要的2年后，提早而已嘛，对吧？提早就提早吧，反正我觉得神要我学的功课，我能放下我就放下，面子放下来，自己的生命，别人的生命，我就学。挺幽默的，就是神看我到最后，哈，神竟然要我继续。然后呢，重来的时候，那个新生呐，哎，新生的生命相对简直好，简直是比那个以前来的人好的太好了啊！这些新生对于圣经的话是很坚持的。对于撒谎不诚实是很敏锐的，很战战兢兢的，而且真的生命里面的就知道是神，很委身于神的。我真的很感恩神带来这样这么好的，那怎么讲呢？像小麦子牧师讲的吧，好苗子真的是挺好的。然后有几个想要继续学的，这些人也看着他们的生命进步，看他们自己曾经。那种自私，那种自我中心，那种为了自己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也好，或怪罪别人也好，等等等等。现在呢，大家就真的就是在追求主耶稣，真的很认真的学习，知识上长进，但是呢，也在恩典上长进。哇，看着这几个人，慧慧啦，月月啦。啊，琪琪啦，哇，这个原先在江湖里面打转那个老江湖也很痛苦的说，我不想要再这样下去，我想改，我想。然后呢，那天看他正经八百的在那里，真的像一个基督徒男子汉大丈夫长旌旗那样，我感动到那个狂喜，真的很感动。然后。昨天早上呢，看到他们几个人在包水饺，我就从背后给他照相，在厨房看他们在包水饺，我也很感动啊。不像过去呢，只有谁要做泡菜呢，芒果要做泡菜，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只有少数一两个人愿意帮忙，其他人呢就是爱吃，但是从来不参与，从来不学习，从来不帮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看人家月月不。也就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就是参与学习嘛，学习怎么烧饭做菜，学习怎么服侍，哇，我就觉得很感恩，这就是神给的恩典。当我们还有亮光的时候，我能不能从山上下来？能，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然后呢，我就按照神给我的，我就去做嘛。那神呢，他自己来成全。所以呢，他们将来现在忙着。要签证啊，要去哪里哪里啊？那我将来呢去以色列就是大家都很兴奋的，现在就在谈毕业旅行什么的，我觉得很值得，觉得带这些人看到他们的进步，真的那个恩典呢，就是看他们的进步。那以前的人呢，现在没这个福气了，所以月月就跟我讲说，老师，你当年说这样子哈。1/4，我们今天果真救生就是留下来了1/4。你是不是有这个恩赐会说预言呢？我说没有啊，我是按照圣经这样讲的啊。你说我有没有这个恩赐？那你自己要怎么解释解读吧，对不对？圣经里面讲嘛，撒种的比喻嘛，到时候呢总是有四分之一。其他人不是落在荆棘及地里，就是一时的冲动、感动、热情，到最后呢经不住。迫害并经不住这日光之下所有的苦嘛，不是吗？所以我就想到，昨天吧收到一封信，他说这几天老师，我于心不忍，怕占用你的时间，也是不知道怎么表达。那这几天心中感动一直在，天天会想到您的信件，就谈到就是道歉与道别就是2年后。就2年，你把你的肾捐给别人了， 你就要回天家了啊，你就可以了啊。然后今天按着心里感动，这个弟兄就说要写信了。首先感恩啊，听闻事工还在继续，而且有神的同在，您的状态也很好，真是神的恩典在继续。神筛选了他要使用的人，真的是筛选了，好像基甸时期从几万人当中留下不到十分之一，为的是要彰显神的大能。然后他自己讲说，我们这些离开的人大概就是在这个 BC 事工上没有这个恩典与福气。其实你有没有什么恩典，有没有什么福气，不能因为你有没有参与什么事工来决定，因为一旦你重生得救，你永远是有神的恩典跟祝福的。然后他就谈到他自己的事情啊，谈到我觉得很挂虑啊，主要是我真的很挂虑他们婚姻问题啊。那他是传道人，我真的很担忧。然后就想到，他就说，我们的关系呢，也不是一时半载的可以修复，可能我们在一起时间太长久了，所以呢，从早到晚都在一起。争吵机会比较多。那他说接下来呢，他就想要去教会上班，这样就不会在一起。那只是一个人，那丈夫出去，妻子在家，这样只有晚上见面会好一些。然后他说，我知道这是行为的改变，并不能真正改变我们的心，但是我的无力感让我不愿意，也无力做出什么新的改变。他大概知道，就是我呢，就是讲究的就是心回归于神。所以他就说，您无需为我太担心，神的羊他自己会看顾。然后呢，谢谢您的教导，如母亲般的爱，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说不用回复，所以我也没回。但是当我看到他写的东西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很难受。说他说谢谢您的观念，相信神会带领，神会在我们的尽头等着我们。那时我们会说，我曾经奉命有你，今天亲眼看见你，这是我常常盼望。我一直觉得我们不到黄河不死心，不到尽头不悔改。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到尽头才会改呢？你为什么现在要跟夫妻俩的关系这么僵？你为什么无力感？因为你的眼睛还在你自己嘛。所以这学期我们讲什么，我们那八大问题啊，也是八大问题，以前都在讲怎么转啊，怎么改那种技术层面，但这次我们不这么讲了。我们的课程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改变论。所以你就发现到最后真的是很撞击到的是你的思想，你领受到那么多的亮光，你跟从这光吗？然后你说你有无力感，因为你的眼睛在自己嘛，你没有转到耶稣基督嘛。那你曾经在山上，你曾经读过神的话，你曾经被耶稣基督触摸那么的火热，到最后你让这个感动怎么样逐渐消失？因为你没有采取行动嘛。你采取行动，虽然可能一天两天你看不到进步，但它会有进步的。那你说，哎呀，那如果我又跌倒，我又发脾气，我又对我老婆不高兴呢？你会的，但是那是踩到香蕉皮嘛。而且你会很敏锐，你真的会去对付，你再怎么糟，你不会糟到比你从前不信主的时候还糟。那当然我是很关心这个人，如果今天他的状况在我们神学院，我会继续辅导，但我不会生气，我会把这个辅导放在你的面前，我会把耶稣基督很深入的再来就辅导的层面来解析，贴近跟你的问题的根源问题啊，我会这么做。但是呢因为你没有主动犯错，我也不需要生气。那你如果接受耶稣基督，那当然耶稣基督就得着你。如果你不愿意呢，那不愿意我想我还是会伤痛。但是我伤痛呢，我也不会当面告诉你，我伤痛那就伤痛吧。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成长，那你叫我放手，我虽然很爱你，我也真的把你放手了，因为你不是我的羊群。如果你是我的羊群，你今天在我眼皮底下，好像平平说的，哇，那个师娘说谁给老师盯上谁就倒霉 后来我就跟平平说，我从来不盯任何人，只是你在我面前，你在我面前，如果你跟这个人就这样吵起来了，那我肯定会说，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基督徒有这样说话的吗？来，你跟这个人和好，你们俩去谈一谈。那一般来说，大部分人对于我们有问题，我们都是背后论断，像利未记十九章讲的，我们不会去当面说。但利未记十九章要求我们当面去说，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我们不当面说，我们就真的会流于最后的结果，就是真的会流于背后论人是非。那圣经为什么要我们当面去说呢？因为圣经里面的教导就说，因为我是耶和华。如果你利未记看得很清楚的话，你就知道，因为神，所以我们才去说，因为神，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才能够去说，因为神，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才把对方带到神面前。我们去说不是要定别人的罪，不是显示出我们高人一等，而是因为我们爱他。你相信吗？当你听见今天听见了这个灵修内容，当你还有这个亮光，你听得很感动的时候，那么神如果光照你，你需要做些什么的时候，请你采取行动吧。不要只是渴慕在山上，哇，很感动，听了老师，我听了你这阶层为主，我特感动。特感动是圣灵感动你，那么请你按照圣灵的感动去采取行动吧。主啊，请你再次帮助我们，特别是当我们知道你是对我们大有权柄的，你是那唯一至高无上的神，你的权柄在我们身上，你真的是统管万有，你统管我们。如果我们不能按照你给我们的这种亮光，使我们心里激动，这样的洞察力的时刻去采取行动的话，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真的是就这种苏醒的感觉，被唤醒的这种感觉真的会蒸发，逐渐没有了。那我也谢谢你，虽然一度受阻，虽然很困惑，但是你是在做筛选的工作，就好像这个学生他自己讲的，神借着这些看起来这些事件，你神啊，你真的是在做这筛选的工作。没错，真的基甸从10万人从3万人32000人到最后筛筛选到最后，为的是要彰显神的大能。谢谢主，你就让我看见你在这些人身上你彰显了你的大能，你在他们身上你改变了琪琪，你改变了平平，你改变了月月，你改变了星星，你改变了慧慧，你真的在做改变的工作，你一直都在做。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看见他们的改变，谢谢你让我 eyewitness 见证了你直到如今仍然是用恩典追着我们的神，而且你给他们亮光的时候，你让他们有愿意在亮光中跟从你，采取行动，为我们能够在亮光中做出决定，委身于你，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这是出于你。我为所有我曾经认识过、曾经服侍过的人祷告，主啊，你给我们这些人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子委身于你的心智，就求你也如此加倍的感动其他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委身于你，让他们在趁着有你生命之光在他们里头把真理光照给他们，他们能够信从这光，他们能够采取行动，他们能够回应你，因为你配得他们如此采取行动，来爱你，来顺服你。求主你自己做人手不能做的工作，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